好，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进入第二话题的讨论。中共呢近日公布了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意欲提高新的党员的质量，控制党员的总量。有评论认为呢，中共的这个动作明确地传递出清党的信号，把整党伸向弱口端。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呢，中共的党员总数现在已经达到了8500万之多，而绝大多数人呢入党动机是不纯的，那么贪污腐败更是党内盛行，扎紧入党的所谓篱笆，能不能够挽住中共的颓势呢？那么时事大家谈将请中国问题专家进行点评。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还有新闻评论人士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三位。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这个电话来发表您对中共加强对新党员入党标准的管控这个话题的看法或者提出意见。首先我还是请问一下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您研究中共也研究了很长的时间，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为什么要入党？因为我收到了一份我们听众在我们的听众留言板上他的留言，他说8000多万党员有几个懂得共产主义，入党只不过是事业发展的通行证而已，说新党员入党动机不纯，请问中共什么时候纯洁过？嘴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运转着独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跟传销一样是一个可笑的谎言。邓先生，您请您回答一下，现在中国人入党的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位跟您来信的那个中国人已经他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很简单，8000多万党员，真正你要如果要说这个信仰所谓的中共的这个主义，主张共产主义的，我想不能说没有啊，但是肯定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带着这样那样的目的，也就是带着投机心理，投机，才来参加党，就是我参加了，比如说你要做官的话，你必须要是党员。你要这个凭什么劳模先进的话，你也必须要党员，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一啊。所以说，你如果不加入共产党的话，你如果要想在中国要想很好的发展的话，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也不能说不会，你可以做就是做民营企业等等的哈。但是即使是做民营企业的话，你如果你是是党员的话呢，也可能是比非党员有这个更好的一个资源。所以说，在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中国唯一的一个执政党，而且它掌控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关键的资源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在中国发展的好的话，你只能是加入这个党。除此之外，你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说党员就是说入党的一个我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机。
好，谢谢邓先生。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您有人说这个严格入党的标准是清党的这样一个信号，您是否同意啊？您觉得是不是中共现在打算要清党了？
我首先非常这个赞成这个邓先生的分析啊，跟我们所理解和想象的也差不多，是因为我们不能像邓先生那样非常近身的这个精确的掌握这个情况。当然我觉得作为习近平先生来讲，现在外界对他批评很多啊，但是他的这个个人的所表现出来的跟他的历史、他的家庭背景和他个人看，他确实希望建立一个所谓的纯洁的一个党，所以他花那么大的力气呢来进行这个反腐败，也准备下一步来进行清党。我觉得即使是无论是他的反腐败还是他的清党，不要说他会一定会失败， 而且是毫无疑问的是必定失败，因为这个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如果不因为腐败他怎么会去参加共产党，因为不腐败他怎么会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官员，如果你真正反腐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成功了，你这个党就不存在了。那么如果按照刚才邓先生所讲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谁都知道这就是真实的，就是纯粹是为了投机而加入这个党，那你怎么去清党？你清出一个最后面清洁了一个真正的纯洁的共产党员出来吗？是来峰还是焦裕禄？如果来峰和焦裕禄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他可能帮一个贫困的人，帮助一个弱势的人啊，他是一个比较值得赞扬的精神的话，但是如果把这一种精神转化成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的话，那这种可怕的程度比一个投机的，比一个贪污腐化的官员呢更加可怕。因为中共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来讲，在全世界的人类主流文明早就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大家都已经在每一个国，不仅仅在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在很多国家都已经饱受了这种思想所建立起来的正确的这个巨大的伤害，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即使是比一个投机的共产党员是更可怕的，因为他的心智肯定是不健全的。所以这样一个投机的共产党的队伍，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的转型是非常好的，因为风头一转，这些立即就会投身到民主的阵营，或者是立即背叛共产党的阵营，或者说他们就是弃甲而逃啊，移民这个西方。所以这样一个党，如果来按照这个习近平纯洁的想法、理想的想法进行清党的话，我认为就是跟现在反腐败的结果一样的，经济滑坡、官员怠工，然后等待一个机会给你捣乱。那么清党也一样的，你把8000搞得1000万人，肯定会造成一场大的这个混乱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反腐败和这个清党，只要在政治上它没有基本上的这个价值是错的话，那所有东西做都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只会造成混乱。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我们先接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下解答。下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好，感谢美国之音给我这个言论自由的机会啊，非常珍惜。我们来这里呢，就是为了讨论真理，不是为了争谁对谁错。所以说，我首先明确，我没有任何党派，没有任何背景的色彩。但是呢，我也说，首先我们区别这个8000万党员啊，它里面大多数都是没有乌纱帽的，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还有各阶层的人，也包括这个非常做的非常优秀的共产党把他拉进去的，不是他自己申请的，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区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政府，知道吧？我周围的许多人都说了，真的他们就说了，共产党这本经是好经，但是共产党的人是坏了，是歪嘴和尚把这个好经给念坏了。这的确是他们周围的人是这么说的，我们周围人是的确是这么说的。还有啊，咱们既不能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我曾经主管过单位的这个报刊订阅啊，那个的确是涂脂抹粉的，这咱们不能看的。但是海外媒体你说整天把那个人的死人骷髅挂起来，说他是个杀人犯，那是那是个屠夫，这是个魔鬼，这就是把共产党给妖魔化了。共产党大部分他不可能有7000万人像纽约时报说的8000万共产党员有多少多少通奸，有多少多少小蜜要退回，有多少多少二奶的房子要退回，1000万是不是准确的数字。所以说纽约时报他也是信口用自己的歪曲自己言论自由，这的确是不负责任啊。所以说如果每个人都读圣经的话啊，每个基督徒都读圣经，按圣经上做的话，天下早就是天堂。如果每个人都按共产党员那个标准去做，世界也就大同了。
好的，
左和右啊，保证啊，左和右他没有什么正确与错误与否，关键你不能走极端了。你又走到极端了，就会像出现乱象丛生；左走到极端了，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独裁，这个人权遭到侵犯。所以说啊，要取得这个中庸和平的理性，中庸和平理性占了上风了，这才是正确的。谢谢您给我的时间。
好，谢谢高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史先生参加讨论。史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宝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我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啊。在70年代我在部队的时候，那时我认为好像共产党非常高尚，好像入党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当我接近非常近距离的和那些共产党的那些干部也好干什么 接触的才知道他们非常肮脏无耻和丑陋。其实他们也一个是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也不懂什么理想什么共产主义。我倒是自己研究过13年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里边写的不像共产党他们这么简单所说的，就跟老毛说的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不是那样。所以说呢，后来到了我40多岁的时候才知道，哦，共产党所谓发展党员只不过是一种，就好像我们在中国的大陆原来在单位内带金券一样，给你一个党员就是好像给你一点好处了。入党的人大部分有的是为了工作，你不入党不让你参加那个工作，有的也是为了得到好处。
是，好的。
再有一点，再有一点，我再谈一点，所谓8000万党员是一个假数字，瞎扯淡。中国一共才有13亿，8000万，那不到20个人就一个党员，那瞎扯淡。共产党现在是什么呢？为了自己拉大虎皮壮大自己，好像实际上像我这个60多岁的人，好多我的战友，我们连党费我们都不交，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党了都。
好的，
瞎扯，他还在那儿，还今天发展党名，狗屁，那真是。
好，谢谢天津史先生。接下来请河南的王先生参加我们讨论，我们还有3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在那儿，请大家尽量简短一点。河南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发表我一下观点啊。这个大多数入党前呀、都是为了私利目的，他不是按照那个党章里边所说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啊，他觉得入党就没什么意义了。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就中国的人权呀、民主呀、腐败呀，这个确实是存在问题，这个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第三个呢，觉得这个美国呢围堵亚洲呢，我当老百姓啊，我们觉得心里边也很害怕、很恐慌，我还是没办法。围堵亚洲是什么目的呢？想打我们老百姓还怎么着呢？你打政府也打不动，打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也很害怕，很恐慌。这是我的说话也没什么逻辑性。
好的，
我就是我
请您的三个观点说得很明确了。接下来请黑龙江的傅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傅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发现美国之音呢，请一帮专家替他唱衰中国。美国人唱衰中国上映60年了，中国衰败了吗？那你们请那帮专家吧，说中国当今政府出卖中国土地，这什么专家呀？这被那个俄罗斯土地能要回来了吗？那清政府割让的土地能要回来吗？中国为什么对钓鱼岛有要争取主权呢？因为中国战胜国，日本战败国呀。
好的。
你们美国人拿着国会的钱，天天攻击外国，打着新闻自由旗号攻击外国。你们什么目的呀？
好嘞，谢谢黑龙江的傅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您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哎，是这样啊，那个我一直在收听 VOA 的各种评论哈、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不管说到共产党的好与坏啊，我作为一个国人呢、当然希望中国更好，可是呢，听到了咱们的一些评论员，比如像刚才那和平先生的话，他是一种非常负能量的评论，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各种抱怨。请问他又是什么信仰？他又希望中国如何？所以我希望他可以闭嘴了。
刘先生，一会儿我请和平先生来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不过首先我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发表他们的看法，特别是我们第一位听众说的共产主义的这个经是好的，是中共没有把它念好。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恐怕比我们更有这种历史上的厚度和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请您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过去历史上老百姓通常的观念是差不多的，就是贪官是坏的，皇帝是好的。那么现在变了一下，就是主义是好的，但是被这个经被这个歪嘴和尚念坏了。 这个是经常就是中国人经常会有这种比较相怨的这么一种看法，所以我想这个也不奇怪。另外那位这个听众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大多数党员并没有这个聚敛多少财富，这个呢也确实有这个情况，就是多数的党员来讲，虽然可能他抱着各种不纯的目的入党，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真正获得那个巨额财富的还是少数人，就是多数党员应该说是分母，那真正那个分子部分是非常少的，因为中共的这个结构它就是一个传销式的这个金字塔结构，所以呢大量的那个党员是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底层，那也就是说那个传销中那个最蒙昧的那一部分，或者是他们有这个想牟利的心思，但是他们未必一定能够谋到利，真正能够投机成功的还是比较少的人，这点我觉得也应该注意到。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其实现在的这一套做法出台啊，给人的感觉呢，这个像是要做点什么事，但是其实可能什么也做不成。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在大概一年半以前吧，这个2012年底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叫做与其赦免贪腐，不如清理门户。那么现在看呢好像是在清理门户，但是呢现在清理的是什么东西呢？它只是停止了这个增量，但是对于存量它没有清理。我那个时候就提出来，我说你就把全体的党员干部重新登记，不愿意公开财产的你就放弃你的党籍，那是清理存量。因为现在这个造成这个共产党腐败的主要是这个存量部分，而不是这个增量部分。那么当然可能这个作为领导人他们可能考虑的呢就是现在这个存量太大了，那么增量就要先收一收口子。那其实这个我也曾经做过一个预言，我说未来的这个就是18大上来的这个领导班子，他会缩小利益集团的范围，就是提高这个准入的门槛。那这一点呢就是也如我所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它是一个叠床架屋的体制，在政府之上还有一个平行的党的体制，是在任何国家这种执政党整个什么党委党支部通通都要靠国库来开支，算成公务员，这个都是非常滑稽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一套叠床架屋的体制造成什么呢？造成民不堪命，这个老百姓已经负担不了这么大的这个政权了，这么如此臃肿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这就像癌症一样，这个病人的机体已经很难供应所有癌种的这个营养，那么宿主如果死了，这个肿瘤也活不成。那么当然现在可能有精明的肿瘤，他懂得要做这个做点化疗，做点这个放疗，这个癌细胞不能过多，那么病人和肿瘤才能长期共存，这个肿瘤才能活下去。如果把老百姓这个血都吸干了，这个老百姓这个整个这个架构就崩盘了，那这个肿瘤也是活不了的。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体制来看也没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反腐，这种反腐其结果也就是带病延年。谢谢。
好，好，谢谢张先生。最后我们还有
两
分钟，让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有听众观众批评你是传递负能量，是在唱衰中国政府，请你做出一下回应。
他的这个评价非常的准确，我确实是在给中共的政府提供这个负能量，我确实是在唱衰这个中共的政府。因为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国家，就是任何的这个媒体人或者老百姓啊，或者是普通的公民，就是要给这个政府再大的这个压力，不管这个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政府，尤其是独裁的政府，在现在我们既没有枪，也没有选票， 也没有其他的舆论工具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在海外，在美国之音这么一个阵地上发出我们的这个声音啊，让政府的权力更小，让政府的受到这个监督，不断的给政府的这个强权提供这个负能量。这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也好，作为一个公民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其他的外国人也好，不一定是中国人，那都是基本的权利。这位先生这样一等观点和看法，我并不想批评他，但是呢，我甚至我还认为呢，正是因为这等观点和看法有相当多的这个数量，才使中共现在的在中国能够继续的滥权，政府能够继续的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土壤，这是很悲哀的。但是当然，在一个集中是一个健康的这个西方社会里，这种不同的声音也是正确的。我们要引领不同的声音，而且呢，就是说这种不同的声音也是使我的思考呢会变得更加深刻一点，或者说呢，变得更加这个能够包含一点不同的声音。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给我的这个意见。但是呢，我也承认你讲得很准确，我就是跟中共政府呢提供负能量，我就是要唱衰呢这个中共政权。只有中共政权的权力越来越小，越来越衰，人民的权利才会得到更好的这个保障，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的安全系统才更加平衡。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景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感谢中国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现在在北京的新闻评论人士邓宇文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是的，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呢，
非常的热烈。
对，
现在就是关键的问题是，批评一个国家的政府是要推翻你的政府、唱衰你的政府吗？你看一看美国的媒体，天天批评奥巴马政府，
但美国的政府并没有被批倒，
天天批评美国的白宫。
我也觉得是我们能够为中国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你不同的声音进来说话。
是的，
最后两位这个听观众打来电话了，谈到不同的观点，我们也欢迎。
我们欢迎，我们不怕观点的尖锐，批评的强烈。
好，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之音呢中文网站上也新创了一个电视节目的预告啊，欢迎您点击呢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这个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在上面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是的，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中国的著名的维权律师胡志强先生被正式逮捕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俊，祝您晚安。
我是宝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